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第96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2021年海外大法弟子网上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0号。法轮大法学会从即日起开始征集2021年海外大法弟子网上法会稿件，望同修们踊跃投稿。由于中共病毒疫情的传播，2020年末未召开大型国际法会，广大海外大法弟子在特殊环境下如何抓紧时间救人、保持精进修炼有很多心得。许多同修反馈，鉴于目前各国旅行和集会的限制尚未解除，希望能为海外大法弟子召开网上法会提供一个互相交流、比学比修的机会。自去年以来，世间局势跌宕起伏，邪恶已经穷途末路。大法弟子在这关键时刻要更好地肩负起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责任。希望海外的同修们能够用心写稿，写出自己如何在大法中修炼、做好三件事的体会。例如，面对不同的外部环境条件，如何积极主动抓住机缘、讲真相、救人，怎样转变观念，以修炼人的心态来对待遇到的困难，在同修间的协调配合中，如何放下对自我的执着，做到先他后我，在时间乱象中如何以法为师，保持理性清醒，怎样克服安逸心，做到修炼如初等等。征稿只面向身在海外的大法弟子，在大法项目中的同修来稿，请不要写具体大法项目的操作细节。投稿电邮请寄到 paper2021@acosm.com， 投稿者写明姓名、职业、居住国家和城市、联系电话、电子信箱。中英文之外其他语种的投稿请提供一份中文翻译。请只投稿一次，而不要改几个字再投，以减轻审稿学员的负担。征稿于即日开始，截稿日期为2021年5月20号，入选稿件将于6月在明慧网上刊登。法轮大法学会2021年3月19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在非法庭审中律师和同修表现的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4日。近两年，笔者进入法庭旁听了几场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庭审，在此对看到的一些表现提出个人的一些思考，不知其他地区有没有类似的现象，提出来共同探讨。第一部分，律师基本上仅从证据上进行辩护。笔者近年曾经问过一个有名的维权律师，该律师说过，前些年中共就规定不许从定性上辩护。定性上是指法轮功不是某教，刑法第300条不适合法轮功，两高的司法解释违法。该律师说，辩护时只能从侧面把法轮功不是某教、刑法第300条不适合法轮功、两高的司法解释违法表达出来。近些年里，在非法庭审中，真的很难看到律师堂堂正正的据理力争法轮功不是某教、刑法第300条不适合法轮功、两高的司法解释违法等等。律师在非法庭审中基本上只是从证据上进行辩护，比如办案警察没有出示搜查手续，先抓人再抄证据，刑讯逼供，威胁恐吓家属把证明自己的亲人在练法轮功作为迫害的证据，法轮功资料里没有对人对社会有害的内容，没有给谁造成伤害，讲的是教人向善和驱病健身，不能证明这些资料是当事人散发的或者是当事人制作的，这些资料是几年前的过期的资料， 属于个人收藏品，不违法等等。有时基本上没有提14种某教里没有法轮功，没有提2011年的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顶多是简单的提一下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合法的，法轮功资料和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危害，要求法官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等等。当然，从这个角度也能证明中共公检法是违法的，但是不足之处是，没有让公检法人员明白，构陷审判法轮功学员是在违法犯罪，真正违法犯罪的恰恰是构陷审判法轮功学员的公检法人员。第二部分，同修在非法庭审中的表现。在非法庭审中，律师一般会向同修提问，你参加过什么组织没有？为什么练法轮功？这正是律师提示同修讲真相的时候，但是法官和公诉人只让同修回答是或者不是，而不让同修讲法轮功真相，甚至说讲法轮功真相与本案无关。于是很多的同修就不再坚持讲法轮功真相了，被动地在是不是之间回答，这恰恰落进了被迫害的圈套里，致使在整个非法庭审中被法官和公诉人占主动，同修完全处于被动中，起不到反迫害和救度的作用，进法庭旁听的同修都感到很窝囊。末节时期，法律的突出问题在于，立法、司法、执法者都不再看重道德这个重要前提，没有以道德为基础的原则，法律经常就是走程序和文字游戏，沦为恶者作恶的工具和掩盖。所以用法律反迫害，如果不取得更高的智慧和法力，很容易随波逐流，流于走形式，无法把出发点和目的落实在真正的分辨正邪、善恶、是非。个人认为，同修一定要坚持让法官和公诉人拿出法轮功是某教的法律依据来，并据理力争，否则不让他继续往下进行。关键是同修的正念要足，不是审判与被审判的关系。同修的心里一定要明白，自己在反迫害，在救度还能被救度的公检法人员。当然，个人也能理解当事同修的艰难之处。第三部分，对请律师的同修的一点建议。首先声明，这是笔者个人的看法，可能有偏颇的地方，请指正。一，本地请律师后，律师过来办完手续就走了，案子到了检察院或者法院，律师再来一次，直到开庭前，律师通知什么时间开庭，开庭时律师出庭，期间那么长的时间里，只是报到了同修什么时间被绑架，什么时间构陷到法院和检察院，什么时间开庭，开庭后再写个庭审经过。以下这些事做得很少，比如不重视收集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信息并曝光，案子分别在公检法阶段时，该控告的就控告，该寄信的就寄信等等。二，建议请律师的同修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法庭旁听。当然，如果能有更多的同修进法庭旁听并发正念，那更好，那样才能掌握律师及庭上的具体情况，今后也好为律师提出改进和要求，以更好地发挥反迫害、救度公检法人员的作用。三，对律师在庭审时的辩护要认真听，要公正客观的评判，要清醒地看到以下事实：律师基本上仅从证据上进行辩护，律师轻描淡写地说，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合法的，法轮功资料和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危害，要求法官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等等，并没有堂堂正正阐述法轮功合法。第四部分，当地同修应该共同做好的事。及时收集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信息并曝光，案子分别在公检法阶段时，包括向公检法、人大、纪检等部门，该控告的就控告， 该即兴的就即兴等等。通过这些方式，让更多部门的人知道法轮功是合法的，构陷审判法轮功学员不是在执法，而是在真正的违法犯罪。以上是个人的一点看法，如果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谢谢。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跟进拨打电话四天，派出所所长退党了。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6日。一天，我在海外电话平台拨打真相电话，同修转给我一个电话号码，并附上之前拨打情况的回馈。接听多次，最长接听26分17秒，可还是骂人。同修请我再给他讲一讲，希望能再多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我看着这个回馈，看到了同修对众生负责的那颗心。号码转给我也不是偶然的，或许这个人和我有缘。我知道救人的是师父，是大法。同修的拨打已经做了铺垫，我就只管继续讲真相就好了。师父在《红银三我们知道》中告诉我们，真相是救度，真相是希望。我清理一下思路，开始拨打。拨通电话，我说，我是在美国打来的岳阳电话。他打断我说，之前有人打过电话，你们是不是一伙的？他接着说，我坚决拥护共产党。我没有回应他，就是讲真相。因为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了，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我开始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讲了瘟疫及躲过瘟疫的方法，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迫害法轮功是国际重罪，正面临人至天成。之后我给他讲我得法后10多种病不治而愈的经历，讲了大陆歌王关桂民患晚期肝硬化，修炼法轮功之后康复如初，每年随神韵艺术团世界巡回演出。最后我给他放真相广播、器官移植调查综合、邓光英目击活摘器官及中国人谁能拯救你。听完真相，他问我，你是哪儿的人？我说，是黑龙江的。他又问我，你住在哪个城市？我说，你是不是还要问我的身份证号码、护照号是多少啊？我不能告诉你，是不想让你犯罪。后来对方态度有所转变，我说，给您的那两个网址，您先去看看，我还会给您打电话的。这天他接听了4次，共接听48分27秒。第二天上午我又打通他的电话，他只接听13秒，骂一句脏话之后说，别打了，在开会。下午我再打过去，我说，不放心，您听了那么多真相还是没有明白，还在危险中，所以还得继续讲。我讲了2019年6月3号美国驻华使馆微博发布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2019年6月5号追查国际发布的公告，2019年6月17号独立人民法庭的终审判决，2017年7月27号至28号河南省焦作市山阳检察院2天放了6名法轮功学员，摆放了自己未来的位置。这次他没有骂人，也没有说话，静静地停了19分6秒。第三天我又继续跟进拨打，播放歌曲《为你而来》和《法轮大法好》两首歌曲，重复讲了些重点真相内容，他接听了23分17秒。 第四天再继续跟进拨打，他接听25分44秒，提出一些问题，也就是他的心结，例如武汉肺炎是怎么回事。我说，就是一种瘟疫呀，就是来灭中共来的，所以得三退。他说，退党给钱吗？我说，不给，大法弟子的钱那是救人的钱，救命的钱，拿救命的钱是在犯罪，给您您都不能要。他说，共产党给我钱，谁给我钱我就信谁。我说，是您的纳税钱养着共产党，而不是共产党养活您。您的钱是您工作所得，您在哪儿工作哪儿都得付给您工钱。他那边背景音比较大，我以为他没有听，就说，您没有在听，那我先挂了。他赶紧说，我再听你说。我说，我查看了追查国际，有你的名字，是某派出所的所长，你要保护法轮功学员，释放他们，将来大审判时他们会给你作证。我继续讲，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历史上有岳飞也有秦桧，岳飞名垂青史，秦桧遗臭万年。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给自己写历史，做正义之事，名垂青史，不做千古罪人，殃及子孙。打举报电话，举报江泽民和身边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立功赎罪。我们把参与迫害者送上法庭，绳之以法，不是目的，但是我们也不会让迫害者继续行恶，我们的目的是救人，是明白真相的人免遭淘汰。如果你自己还没有去退党网站退党，那瘟疫来时你可能就会遭遇不测。因为不放心，所以我还是一次次的给您打电话。大法弟子只是把真相告诉您，选择还得靠自己，谁也代替不了。他很沮丧地说，我退不了了，中毒太深了。我说，都有机会，就看你自己的选择。我叫他的名字说，某某某，我可以帮您退党。他说，好，退了吧，谢谢您了，我还有事，先挂了啊。我说，好，祝您平安。通过四天的跟进拨打，他共接听116分47秒。所长终于明白了真相，退出了邪党，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谢谢师尊加持，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由聘请正义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想到的，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0日。近期参加了本地区为受迫害大法弟子庭外发正念活动，本地同修被非法庭审，同修们及家属聘请了正义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由此而发现了几个问题，写出来和同修们共同切磋交流，不在法上之处敬请慈悲指正。一，有部分家属受邪党机构人员恐吓和谎言欺骗，认为认罪才能减刑从轻发落，不认罪就加刑重判等，所以误以为聘请正义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是害自己的家人，从而配合邪恶迫害。参与营救的同修们要和被迫害同修家人讲清真相，使其明白道理，配合大法弟子营救家人。二，有部分家属在参加了律师为大法弟子家人做无罪辩护后，感慨地说，请了正义律师和没请正义律师差别太大了。因为修炼大法，在中国大陆被中共邪党持续迫害，迫于利益和邪党压力，许多单位、学校、社区等配合邪党不断对民众持续洗脑， 谎言欺骗、栽赃陷害、恶意攻击大法及大法弟子，更多的是持续绑架、构陷、非法抓捕大法弟子、非法抄家，甚至非法重判及剥夺大法弟子该有的社会福利等，使大法弟子家属悲观失望、无可奈何，甚至屈从邪党，认为再有理也斗不过中共恶党。但是在参加了正义律师为大法弟子家人做无罪辩护后，才知道律师从法律角度证明修炼法轮功无罪，反而是中共邪党机构人员在执法犯法，是真正在犯罪。三，当事人同修在被邪恶构陷入狱后理智不清，被非法问话时一会儿说是的，一会儿说不是，被邪恶抓住漏洞加害大法弟子，给同修家属、律师营救带来麻烦。我们一定要清楚，正义律师能从法律角度证明修炼法轮功无罪，我们就是正的，从来就没错，是加害大法及大法弟子的生命在犯罪。所以被迫害的当事人同修应该拒绝配合邪恶的一切行为，包括非法抓捕、问话、签字、按指模等。四，庭外发正念的同修经过接触交流，有的说我不懂法律，我就信师信法，正念正行，从而回避自己内心对中共邪党机构的恐惧和害怕。有部分同修认为，大家出钱出力发正念，还有正义律师做无罪辩护，同修不能当庭无罪释放，甚至被非法判刑，从而消极对待聘请正义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甚至认为是浪费钱的一种现象。其实这还是流于表面，流于做事了。参加过庭审的人都知道，正义律师在法庭做无罪辩护的同时，还当庭指出中共邪党机构人员的违法行为，并申请其回避，从而使邪党机构人员认识到自己不懂法律，或之前一直麻木跟从邪党作恶，使自己无意或有意中执法犯法，不久的将来会受到清算，从而不敢再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迫害大法弟子，有效地震慑了邪恶。正义律师也说，虽然我在法庭上看不到庭外的大法弟子，但是我感受到一种正的力量，感受到我不是孤单的一个人面对众多邪党机构的人员。只要大法弟子及家属认可我的工作，我这事就没白做。希望参与的同修都能把参与作为修炼、提高心性、正实法和清除邪恶的机会，真正做到从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中修好自己，以法为师，达到真正修炼人的标准，避免在被迫害和被营救中循环，减少浪费各种资源，真正从大法中提高上来。以上个人认识，只在共同精进、不在法上之处，敬请慈悲指正核实。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想当然的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7日。今年除夕夜没看上2021年神韵晚会，心里不好过，皱着眉头郁闷好几天，期盼着元宵节能重播，心里筹划着冒险也要到同修家去看。回想去年也是通过动态网看的神韵晚会，选择中频宽，很快就出现图像，虽然播放过程中有些卡，但还是比较完整的看完了。这次怎么就不灵了呢？找找自己的原因也没找出什么来，就认为去年用的是无界，今年用的是自由门，去年使的电脑是惠普，今年使的是戴尔，还有刚搬来的六楼这家也不知是干什么的，自从他家搬来，从新装修，我上网就不顺，老出现断网，就断言是这三方面不知哪方面有问题。当看见明慧网登出，
元宵节神韵晚会、神韵交响乐团音乐会大陆收看方法的通知，很是欣喜和安慰，终于盼来了，便复制下来，心想这可是今年最后一次，绝不能错过了。打开一看，文中还有图，可复制下来的文章没有图，于是又重新上网看图，图上红线锁圈和红箭头锁指和去年自己看的一样，这下心里有底了。文字部分我就没看，因为在这之前我看了同修给我用信箱发来的2020年神韵晚会收看方法，为慎重起见，我自己又下载一次，等于看了两遍，又看了2021年文章中的图片，就想当然地认为2021年收看方法和2020年一样，就没看文字部分。元宵节晚8点播放，我不到7点就把电脑打开，并决定用无界上网，可无界太慢，好不容易上去了，界面又被重置，没办法，又改用自由门上网，很快就上去了，和上次一样，就是不出图像。我把低、中、高频宽都点了好几遍，还是不出图像，我只好一次又一次去求师傅。师傅的面部表情特严肃，这要在平时，我早吓得不敢看师傅了。可还是点不开图像，眼看8点半了，我急得心乱蹦。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时，脑子里突然闪出一念，去看看2021年元宵节神韵晚会大陆收看方法。我赶紧打开这篇文章，找到第二部分，动态网无界浏览网页转播，马上有一行字跳入我眼中，使用自由门限制版，需要改变自由门代理设置为所有网站都通过自由门才能观看。原来如此，怪不得打不开。我急忙打开自由门，把软件界面设置自由门代理控制那一项设置成所有网站都通过自由门代理访问，确定，再点中频宽，马上就出图像了，真神了。我长出一口气，心里说，谢谢师父，谢谢明慧同修，我知道是师父帮了我，要不然先入为主的我怎么会想起去看2021年神韵晚会的收看方法呢？我以为事到此时万事大吉，全部精力都用在看神韵晚会上，身心激动愉悦。就在上半场演出结束时，我起身去卫生间，匆忙中头砰的一声撞在卫生间的门沿上，门半开着，立刻在右眼眉头的上方磕出个大包，但一点都不疼。我手摸大包却开心的乐了，师父管我呢，让我悟道找自己。因为我以前曾和师父说过这话，如果弟子不悟，师父您就让我头上磕个大包，让我悟道。在下半场的演出中，我手扶大包，心想自己在哪方面做错了呢？想起来了，在我终于平静下来观看神韵演出的刹那间，脑中曾闪出遗愿，这么关键的一步不告诉我，害得我除夕没看上。因为同修就是用自由门在动态网上看的，出了问题，第一念不是找自己，而是向外看，找同修的不是。明慧网关于今年收看方法每一步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有图有文字，自己不去看还怨同修，还觉得自己委屈在理，这是修炼人吗？想当然真是害人不浅，他让我除夕没看上，若不是师父慈悲点化，元宵节肯定也看不上了。因为想当然让我深陷其中不自知不自拔，若不是头上撞个大包，还意识不到他在我身上的存在，更认识不到他的危害。想当然是凭主观推测，认为事情大概是或应该是这样，推测是根据已经知道的事情来想象不知道的事情。我就是单凭去年用无界翻墙在动态网上看神韵晚会的这点亲身经验去推测今年在动态网收看的方法， 并把这种主观推测作为今年收看方法的实践，当然行不通，因为已经发生变化了，而这种变化我并不知道，因为没看2021年神韵晚会的收看方法，当然就观看不上了。第一次除夕的时候没看上，没有吸取教训找自己的原因，而是想走捷径，依赖师父，师父肯定能让我看上，依赖技术同修发信帮忙解决问题。若不是师父慈悲弟子，今年的神韵晚会肯定看不上了，那可真是痛心的追悔和遗憾。细想在修炼这条路上，在整个的修炼过程中，想当然经常遇到，只不过没被我们注意到，没被发现，没被认识罢了。即使有时意识到，也没当回事，没引起警觉，轻易就把它放过去了。可它却时不时的，恰如其分的，不失时机的发挥它的作用，给我们带来损失却不自知。想当然是不负责任的，对自己对他人都不负责任，起的是负面作用，它是主观推测的产物，跟盲目自信、自以为是、自我为中心、走捷径、强势、强加、懒等人心和执着都有关，根在思上。它还容易引发争斗心、妒忌心，造成间隔等诸多矛盾和不良影响，就是在平时为人处事上、做事上也都可看到它的影子。它隐身在人的头脑中、思维中，利用你的观念、习性、习惯、经验、脾气、秉性等后天形成的东西，一次又一次地发挥作用，容易给修炼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和损失。所以我们在修炼中一定要注意去掉它。个人修炼层次认识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出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假我，复活真我》，作者沈阳大法弟子心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8日。何为假我？何为真我？我个人的理解是，简单直白地说，假我就是人的执着，真我就是神的本性。说的简单，做起来难。我们的修炼就是修去假我，复活真我。活在世上的人都以为是在为自己而活着，其实都在为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七情六欲、各种人心、名利心、争斗心、显示心、妒忌心、色欲心、欢喜心等等各种执着而活着。执着不只是一个，有多少种人心就有多少执着。随着人类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还会产生更多的执着。如现在人们离不开的网络、手机、电脑、游戏等。而真我本性只有一个，就是去掉了一切后天物质的纯净的主元神。众多的假我控制甚至主宰了真我，加上人类迷的环境和污染，真我的纯真善良本性被埋没和迷失了。如何辨别谁是假我，谁是真我呢？只有按着师父说的做，照着大法去修，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就能分清假我、真我。例如，在遇到矛盾时，为自己辩解，向外推，看别人的不对，就是假我；向内修，找自己的不对，就是真我。生气、争斗、气恨、委屈的是假我。忍让、宽容、善良的就是真我，争名夺利的是假我，看淡名利的就是真我，自私是假我，无私是真我，见色起意、欲望强的是假我，见色不动、欲望淡的就是真我，显示欢喜的是假我，淡定平和的就是真我， 能分清假我真我才是修炼者，不但要分清，还必须实修做到。做不到就是正念不强，不精进，对自己不负责任。只有分清并实修做到，才能得到提高。假我是附着在真我本性身上的后天生命，每个生命都想活着，而修炼就是假我与真我的生死观。只有假我死，真我才能生。当我们主意识不强，正念不足，执着放不下，分不清假我真我时，假我就会起到干扰阻碍的作用，控制主元神去做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事，就给假我造成了壮大生存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够用心学法，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主意识强，正念足，意志放下执着和人心观念，时时处处按着大法法理要求自己，让真我正念主宰主元神，堂堂正正地做一个坚定实修的大法弟子，假我就会逐个逐渐地消亡，而真我就会清醒觉悟复活，修成正果，走向圆满。斋露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复活节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今天呢是复活节，神的复活，我不多讲了，借助今天的这个大好日子，大法弟子神的一面也复活吧。个人浅悟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远离电视污染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静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8日。贾同修今年70多岁，老两口都是大法弟子，我经常去他们家送明慧周刊，有时去他们家时发现他们在看大陆的电视节目，就建议他们安装新唐人，看到他们有些顾虑就没再多说。有时去他家，他会聊起他看了新闻联播，并解释自己是反着看的，不相信邪党的报道。贾同修年轻时有个头晕的毛病，多年去医院也治不好，学大法后很多年都没犯了，可是去年却在家里犯了2次，每次头晕都感觉天旋地转似的，得扶着墙走，而且伴随着呕吐。第二次更严重，连续2天没吃饭，胃里的东西全吐出来了，最后吐绿水。他坚持听师父讲法录音，最后慢慢恢复了。去年年底他到外面办事，出门时精神状态很好，可是却在路边晕倒了，最后被路人发现并送到了医院，医生检查是脑出血，因为颅内有淤血导致他整天躺在病床上处于昏迷状态。我听说后就帮他发正念，第一天晚上发正念的时候，看见他的空间场很脏，黑乎乎的，名利色气乌七八糟什么都有，心想他修了这么多年了怎么会这样。次日中午我又帮他发正念，在发正念时我就在想，他到底是什么执着造成的呢？是亲情还是怨恨心？这时我天目看见他是因为经常看大陆的电视节目被灌输的脏东西太多造成的。发完正念后，我去他家和他老伴进行了交流，老人听后非常认同我的观点，他说他多数喜欢看古装片，说是那里没有党文化，有时能连续看几个小时，有时他看见那些电视情节里有些妖魔鬼怪的倾向，就给他强行关掉。去年前2次头晕时，他也提醒过老伴这个事，但老伴不信，认为自己悟性比他高。我说可能大姨太清闲了，有时感觉挺无聊的，想看看电视解闷，结果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不知不觉就陷进去了。其实现在常人的电视节目挣的东西很少，即使是古装片也不是大法弟子演的，里面都充斥着邪党文化，而且演员的道德素质很低，一个举动一个眼神都散发着业力，作为大法学员我们躲还来不及呢， 怎么能主动去被污染呢？后来我又去了乙同修家，和乙同修提起此事，他说他也有过类似的教训。前几年他特别愿意看美国大片，还愿意看和修炼有关系的成人电影，但是每次看完后都头痛。那段时间他头痛得特别厉害，有时每月一次，有时五六天一次，每次都是剧痛，持续两天的时间。自从他戒掉电视瘾之后，头痛几乎消失了，两三个月有一次，而且很轻微，每次只有半天就过去了。有一次他女儿在看大片，他跟着看了一会儿，以为是新拍的片子，说这个电影他没看过。他女儿笑话他记性不好，原来这是他以前看过的电影。他一下明白了，原来自从他戒掉之后，师父把他以前看过的内容全给洗掉了。我俩正在聊天的时候，丙同修也来了。丙同修说他听到这个事也不是偶然的，他说自己工作很清闲，偏偏儿子又给他买了个大电视，有时忍不住也看大陆的电视剧。后来他发现每次看完后眼睛都会迎风流泪，怕见阳光，头痛。因为这个电视瘾一直没戒掉，现在才50多岁的他眼睛都发花了。他说如果克制自己少看的话，眼花就会变轻。现在明显感到自己做三件事的正念不足，力度大不如前了。他还说自己认识一位老年同修，以前修得很精进，三件事做得挺好，现在很显老，而且容易忘事，状态不好。最后一沟通也是因为看大陆的电视节目。经过和同修们交流，才发现这个问题还不是个别现象。年轻的学员可能忍不住掉进手机网络的魔窟，岁数大的学员则容易滑进电视节目的魔窟。师父在《精进要旨·荣与法》中说，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人通过眼睛、耳朵看到、听到的都是文艺作品中的暴力、色情、勾心斗角和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争斗、拜金观念以至其他魔性的表现等等，装进的都是这些东西。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坏人。不管他表现得怎样，人的行为是思想所支配的。一脑子这种东西的人能干出什么事来呢？愿同修们闻者足戒，严格要求自己，对于网络和电视这种魔窟做到不越雷池半步，做到师父在致台湾交流会中讲的修炼如初道必成，越到最后越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